教会的 mentoring system 跟圣经辅导有什么相同跟不相同，可以结合吗？当然也要看你这个 mentoring system。 首先那些做 mentor 的人，他的属灵的智慧是哪里来的，然后第二他的权柄有多大，会不会太大重要的是这个 relationship， 这个 mentoring relationship 指导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就是谈论的学习的指导的是什么。圣经辅导的就是不折不扣的是我们的生活要按照圣经。Yeah, mentoring system 有很多种，有些的确是mentor 一个人是啦，是门训的，但是也有一些 mentoring system 受到冥想啊、信息源啊，或者是所谓属灵神学，也就是东方宗教的影响所以今天很多的灵修神学受到不论是天主教、犹太教或者各种各样的神秘主义影响，有的多多少少影响某一些 mentoring system， 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要看它的内容是不是真的是圣经教导我们要怎么做基督的门徒。假如是的话，那 mentor 辅导、门徒训练、小组团契基本上没有什么不一样，都是 ministry of the word， 都是传讲神的话的不同的外壳，不同的形式而已。还有吗？这边。
我在就是想到这个忧郁症的时候，我在回国服侍的时候，我自己曾经得过一段时间的忧郁症。
关于忧郁症。
对，不过大约是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我心里面当时的信念是很清楚的，就是没有别的办法，我必须跟神恢复关系。
他是感觉没有别的办法，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
对，我是听神学之后发生了这个状况，当时我的挣扎。实在爱不了这个人，所以去服侍的时候，我一直这样讲，我可以讲到，但你不要叫他们靠近我，就是很怕人的这样转过去了。所以就从那个一年多回来以后，我好了之后，神就把一些的青少年忧郁症，他已经成了学校开除的那种不能够正常上学的孩子，但是其实观察他的情况还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就带他读诗篇，读这个他包括他那个对音乐唱诗，你给他唱第一段他不会，你就带他唱第二段，他就跟第三段他就可以自己唱，但是他往往受到的搅扰就是家人，家人你这个维修是，他也担心好像是靠得太距离了，很多成人的面子呀，因为他这样的家庭，我辅导一个孩子，他们是家庭破裂，妈妈去了美国，爸爸在当地就是家庭很乱，所以奶奶就说他妈妈不好，姥姥就说他爸爸不好，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挣扎情况下突然上学的时候就花，所以我们这样带他的时候，带他的时候非常好，进行的也非常好，带来聚会，但是家人就觉得以此为羞耻，忽近忽热，就这个很难进行下去。他后来就有幻觉了，他就会老看到一个小盒子，就是有人监视他，有人他在偷看我，在我家哪里偷看我。当然这个的辅导就没有办法进行了，我就在想，就做这样的辅导，一是当他医院已经证明他是有精神分裂了，要住院了，要吃药了，所以家里人一般就是把他送进医院了。我们自己想做的这一部分，就是想给他能够给他的帮助，没有办法执行下去。我就想，就是说我们在学这个忧郁症的时候，一方面是在他真的能够，比如说你说那个忧郁症，就是一开始可能是某一种还比较的轻，还没到的一种病态，但是慢慢发展成病态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给他一些的心理上的辅导，或者慢慢能够稍微有点好转的情况吗？
好转，如果好转有很多因素，上帝给你做多少你就做多少，
能做的。
人基本上在人的身体跟灵魂之间那个关系是个奥秘很多忧郁是跟罪邪灵别人在我们身上犯罪伤害我们上帝管教等等或者我们就是没有过纪律的生活等等，大部分是跟这些有关，但是身体跟我们生命或者是灵命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奥秘我们尽可能去帮助人就是了，尽可能本着神的话，是，请。
谢谢林牧师。 师分享，我得到了很多，然后想回去是要怎么样去运用或是学习的我所学习的。
Yeah.
不过我是想要分享大家，先我说。
Turn around.
本书。
Turn around.
Okay.
Come out to the front.
这本书是 Counsel One Another， 就是互相辅导。这本书是Paul Paulus。我想这个跟我们今天所学习到的，我想我们能够学习到的这个原则和方法有很好处。不过我看最重要的，这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互相的来辅导。这不表示说只是牧师或是长老，不是每个人都是牧师的长老或是传道的学者。我很欣慰说可以看到这么多平信徒来学习。我这本呢就是鼓励我们大家说，你和我我们可以互相的辅导。这个是建立在这个不应当大使命的上面，就是说辅导呢有专门的辅导，不过辅导呢也是教会平信徒之间也是要这样做的。
当然
这个是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所以呢我们彼此信徒呢都有这个责任，所以我想鼓励我们大家去可以运用这些方法或者原则，然后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自己要来去分享，去沟通，去来互相的鼓励。
是的，
也就是可以讲
这个亚当斯是完全认同的。他有亚当斯写了一本书叫 Ready to Restore， 就是给 layman 读的。如何
这书可以跟听进来。
最后还有哪一位？一分钟这边。谢谢你提醒我这个问题。其实呢，这个真负罪感跟假负罪感跟真悔改假悔改是同一个问题。Okay， 所以假负罪感呢，第一是不是因为犯罪而感觉到负罪感， guilt without sin。 广告学会玩弄我们，给我们一些 false guilt 的。比方说大概十多年前呢，我看美国一个电视广告，是应该是 Häagen-Dazs Ice Cream， one of those 很贵的 brand。 你会听到一个声音 cling， 然后你看到一个 pint 的冰淇淋吃完了，那个调羹嘛 cling 一声，然后那个女的就说 I feel so guilty but I'll do it again 把整罐吃完。那个根本跟罪没有关系，除非你说他暴食啊，暴食 OK。 第一跟罪没有关，自己创造一些 guilt 出来。第二是为了犯罪而带来的后果忧伤或者是内疚，比方说坐监牢啦危机怀孕啦等等，而不是为这个罪本身是罪有负罪感。 Okay， guilt for the consequences of sin and not for sin as sin itself。 第二第三种的内疚感呢，是有忧伤没有错，为罪忧伤，但是没有跑到十字架的面前，反而呢在心里面转啊转啊转打转，就是没有跑到十字架面前，那是很黑暗的懊悔。所以至少有这三种。第一，你所忧伤的那件事情根本不是罪，你创造了一个新的律法，然后自己击打自己第二就是为了罪带来的后果而觉得负罪感，这个不是悔改，因为这个是上帝公义的管教是有后果的吗？是要做监牢或者等等吗？第三，有承认罪，有为罪忧伤，但是没有跑到十字架面前，以简单的信心来求神，以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因此呢，在里面是很黑暗的，这个也是所谓属灵的忧郁的一种黑暗的。走不出来的，除非跑到十字架面前。真的负罪感就是承认罪是罪， 忧伤，跑到十字架面前求赦免，觉知立志改过。参看威敏慈的宣告白第十五章。好，我们祷告结束。谢谢天父给我们五天下来有分享，有讨论，有上课，有赞美思考你的大爱。求主你继续的建立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站立得稳，在这个时代里面面对我们自己的罪，也面对你的恩典，懂得怎么抬起头来仰望你，但是低头的时候懂得怎么悔改。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也在有生之年蒙你使用，在这个扭曲的时代做你真理的出口，也做你的恩典的出口。愿主你的平安厚厚的赐给我们，叫我们有你自己的硬币，你的保护，胜过罪，脱离危险脱离邪恶，帮助我们，保护我们，直到我们再有机会见面一同的学习，保守我们所代表着的每一间的教会。愿主你自己开恩大大的怜悯，让你自己的话语在教会里兴旺。这是我们的祷告，求主你自己按照你的智慧的旨意来成就。我们愿意看到你的教会充满着你的话，也谢谢你继续的还是要来用我们这里的仆人。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主日愿意的话，我们。